第十章是在亚比米勒之后，又发现了又有两个士师被兴起来啊。第一节，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提到亚比米勒以后，意思就是说亚比米勒其实留下一堆问题，因为在弟兄当中呢就没有爱，只有猜忌，只有仇恨，只有嫉妒，所以陀拉被兴起来了，拯救以色列人。那到底他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仇敌？他没有讲，所以很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光景从这个对神不虔诚、对人不公义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以撒家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历代之上十二章三十二节那边特别提到，以撒家有一些人，他们很特别，他们是通达食物的，他们是大卫的勇士，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神好像要怎么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通达食物，所以呢弟兄们都听他们的话，所以这以撒家人是有这样的特别，所以现在呢神兴起一个以撒家人做士师。如果你懂得他的地图的话，以撒家他是在以法莲上面，所以他现在他本来是在以他是以撒家人，但现在我们看见他住在了什么地方，住在了以法莲的山地。那为意思就是他现在搬家了，他本来是在以撒家在北方的，他现在搬到 比以撒家南边这个以法莲山地。那以法莲山地有什么特点呢？靠近示罗，因为示罗是当时神会幕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现在被兴起来做士师呢，他搬到了示罗附近是有他道理的，因为他在这里呢容易教导从各地来敬拜神的人，所以你看他特别是说他是以撒家人，但是他现在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这里特别提到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不止一个沙密。举一个例子，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四十八节也提到一个沙密，但那个沙密呢是犹大地的沙密，跟这里以法莲山地不一样，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是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好，第二节他就特别提到这个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三年就死了，葬在沙密。他在以色列做士师做了二十三年，但是没有提他任何的事迹。照理说二十三年他做士师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记载，但是很奇妙圣灵在这里没有提，当然我相信是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第三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二年，所以他在他之后 又兴起一个士师，这个士师是基列人。那基列我们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在河东地，之前是讲的河西，现在进了河东，那主要是马拉西半支派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也常常受仇敌的干扰，所以神呢你看在各地方都兴起士师来，特别是越受逼迫的地方神好像越容易兴起士师，所以神实在不亏待人的。好，那第四节就讲到这个人很特别，他有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他们有三十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所以他有三十二个儿子，就可以说呢他大概是有多妻的，因为大概一个太太生不出三十个人，所以他大概是一个多妻的，而且他应该是蛮有钱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四世纪第五章第十节那边特别提到他们那些骑驴子的，第五章第十节你记得吗？他们说骑白驴的做绣花毯的， 这些都是当时比较算是有名望的有钱的人，所以这个家族呢，这个雅尔兴起来呢，他这个家族应该是有名望有钱，而且他又多妻，所以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他们有三十座城邑，所以这个家族是相当大的一个家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事实，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但是呢神那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所以神兴起各样的人，只要神能够用的，神都能够用他，他为什么叫三十二个儿子骑三十匹驴驹呢？然后有三十座城呢？大概是他分派他的儿子在管理这些城，你知道到你读圣经上，你常常发觉在像比如说撒母耳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也叫他的儿子做事事，所以你看见当时呢，因为没有王嘛，所以这常常就有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形，可是如果你读历代志上第二章二十二节，历代志上二章二十二节，你就发觉了，那里也提到有一个雅尔，他有多少座城呢？他有23座城，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雅尔跟从前的雅尔不同的，从前的这个雅尔呢，他有20几座城，这些城呢就叫做哈沃特雅尔，原文就是雅尔的村庄，但现在这个人呢跟他祖先是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人，所以他的城呢就整修扩大，现在变成30座城了，第五节，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所以迦门也是在这个基列地的一座城，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见他提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叫陀拉，第二个叫雅尔，一个做了23年，一个做了22年事实，这么长的时间，总共有45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你还没有记载，但是在他们身上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你读四世纪11章27节，四世纪11章27节那边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这是耶弗他对这个亚门人所讲的话，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你特别记得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在原文是说愿耶和华这位士师来审判你们，所以你看见真正的事实是谁呢？真正能审判人的是谁呢？是神，所以四世纪虽然提到那么多的事实，但真正的那个大事实还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审判的，所以这两个事实就陀拉跟雅尔虽然没有记载什么，但事实上呢，他们在他们身上一定可以看见神的影子，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陀拉这个人陀拉这个人呢，他的名字这个陀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虫的意思，虫就我们一般在地上爬的那个虫这个虫呢，你记得在诗篇22篇大卫的诗讲到我们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句话，诗篇22篇第6节，他怎么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所以虫代表的意思就是被羞辱的，被藐视的，在原文22章第6节原文是怎么讲的？但我是陀拉，同一个字，但我是陀拉， 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然后这个陀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朱红色的颜色，朱红色。所以你知道啊，圣经上常常提到这个朱红色。那朱红色这个颜色很特别，就是你真正要达到他们圣经上所讲的这个颜色呢，它要从哪里拿呢？就从这个虫上面拿到的。就这个虫被压碎的时候，身上产生一种红色的那种液体出来，他们是用这个液体来制作所谓的朱红色。朱红色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提到那些很有名望的人，他们所穿的好像做王的人或是达官贵族，他们所穿的衣服那朱红色。那这个朱红色就从这个虫身上所拿到的。所以陀拉是代表我们的主，他那种卑微，但因着他的流血呢，使我们这些本来是卑贱的人呢，被带进荣耀里面，很尊贵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眼中那么尊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陀拉他的意思就是虫，就是我是虫，不是人，我被藐视，被人厌弃。所以你看见，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陀拉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名字就代表他一切的意思。他是卑贱的，他是被人藐视的，但是呢，但因着他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所以呢，他带下来就是荣耀，朱红色。那他是谁的儿子呢？叫普拉的儿子。普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暴风，就暴风雨来的是暴风。那他又是朵多的孙子，朵多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的，或是亲爱的，神所亲爱的。所以你看见啊，这整个一个图画啊，基本上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他是属神的，他是神所爱的，但是呢，他在十字架上就好像经历那个暴风，他是这么的卑贱，这么的被藐视，被羞辱，就因着他流出来的宝血呢，我们这些人都蒙恩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很尊贵的人。那据说这种虫这陀拉这种虫他们在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他们所产的幼卵这些小 baby 他们整个人呢就趴在这些卵的上面保护，就不管风吹怎么风吹雨打他就紧紧的抓住这个树上这个 树枝或是树干，情愿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保守住那些他所产下的卵结果他所留下来的那种液体呢就是这红色的。所以他这个故事呢正好讲到我们主自己，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个事实。所以陀拉所代表的呢，事实上还不是他做了什么事，而是他这个生命所显出来的。所以如果这个生命能够彰显的话那23年他做了什么反而不是重要的，反而是他生命所彰显的这一段呢才是重要的。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雅尔。雅尔也没有提到他什么事情但是雅尔呢他这个字本身就是警醒的意思所以换句话他在做事实这一段时间呢他常常提醒要人家归回到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圣经上好几处提到要警醒的事情，我们很快的看两处就好一处就是路加福音21章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我们从34节看到36节34到36。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您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主回来的那个日子，是突然临到的。但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就如同网罗，这个日子突然就临到。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之面前。所以这个要来的事情是要临到全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时时祈求。这种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警醒祈求的生活，这个生活能够使我们能够脱离前面所讲的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呢，而且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就能够在这一切来到事情之前我们就能够被提，所以这个警醒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雅尔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我相信他的名字所代表的也就是 他的侍奉所代表的。他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警醒还有一个，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万物的结局都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要警醒啊。那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看，我们确实相爱的时候啊，能够遮掩我们好多的罪，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犯了一些罪啊。然后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所以不能发怨言。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所以有的是讲道的，有的是服侍人的啊，所以总是要在爱中来学习服侍，不发怨言，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祷告，所以这个是就是雅尔的第一个意思啊，就是警醒的意思啊。那雅尔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做一个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所以守望的人很重要的。守望的人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你是警醒的，你能够要提醒人家，时候到了，要提醒人家，就是要警醒，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守望的人，那守望的人，我们必须要来看怎么做一个守望的人，谁呼召守望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好，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是神对以西结说的，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守望的人是谁设立的呢？是神设立的。你看他说，以色列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看我们还自己要做守望的还做不了， 他因为他有条件的啊，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他的条件是什么。所以神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那第二个呢，做守望的人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要听，要听。所以一个守望的人要很警醒的，他要听神的话。那第三个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呢，替我警戒他们。所以你必须要警戒。所以守望的人，我们首先要来看，就是说这三个点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说，没有人自动可以做守望的人，一定是要符合条件的。这个条件呢，是从神来呼召的，神呼召他做守望的人。第二个呢，一个守望的人一定要能够对属灵的听觉要敏锐，你要能够听见神的话。第三个呢，你听到以后呢，你要警戒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三点。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啊，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啊，18、19节都针对恶人讲的啊，20、21节是针对义人讲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守望者，他对恶人、对义人都要讲话啊。以西结三章十八节啊，他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你看，一个守望的人对恶人讲话，不管他有没有悔改，你只要讲了你就脱离了。那你讲了以后，他听了，他转过来呢，他就蒙拯救；他没有转呢，他就灭亡。好，20节、21节就讲到对义人了。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现在义人犯罪了，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对义人来讲也是如此，因为所谓的义人呢，他有的时候做错事，有的时候做好的，有的时候做不好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人警戒他，他悔改了，那就好，没问题。如果他坚持作恶，那就不行。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33章。以西结33章、我们看第二节、以西结33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你看啊，现在刀剑临到一个国家了，那这个国家他们当时从他们中间会选守望的人，那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人讨他上面的罪。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他们设立守望的、如果他守望的不发警戒，那神要追讨他的罪。如果他发警戒的，听的人救了自己的命，不听的人呢 就被灭绝、然后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再一次呼召以西结做守望的人，然后也是提到这三点，对不对？我立你做的， 第二个你要听，第三个你要警戒。好，第三十三章第八节，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 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神再一次立他做守望的，然后提醒他，你的职责很重要的，你要对人家讲，要警戒。如果他们不管回不回转，你警戒了，你就救了自己的命。否则的话呢，神要追讨了。好，我们继续看啊，因为这里我们后来会有关系的啊。我们看第十一节啊，第十节好了，三十三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只能存活。这是以色列人常觉得的，他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存活，我们一定要消灭。但是你要对他们说，所以神对神借着以色列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你看见神的心啊，神为什么要设立守望者？神并不喜悦恶人灭亡啊，神巴不得兴起这些守望者呢，让这些能够回转。他们觉得他们做了太多的恶，他们必要死。但神说，只要你转回，离开恶道，就不必死亡。所以接下来，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都讲了他们要他们转回。只要你转回，主就不追究你们责任。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神设立守望者非常的重要。但是神怎么设立守望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以西结的第二章第五节。以西结的第二章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这讲的以色列人啊，因为神要差以色列人，差以西结去以色列人那里。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什么意思呢？就神设立以西结做守望者之前，他先设立他做先知。因为你一个先知，你才懂得神的心意，才能够真正听见神的话。所以一个守望者，神设立他做守望者呢，跟他做先知很有关系。那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西结做先知呢？是有条件的，因为你读第一章就知道，因为他见到了异象，神使以西结见到了异象。换句话说呢，这个异象他看见了荣耀，因为这是一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他能够做先知，首先他看见了异象，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呢，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四活物所代表的乃是神对受造之物的旨意。所以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先知？他必须是见过异象的人，就是这个异象的中心就是主自己。意思就是他不但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也看见了神对受造之物，对我们，对教会的旨意，你才能够做先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如果今天我们生在以西结的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那个败落的光景，神的荣耀离开了。 但是一个先知呢，你不能只看到这个，因为每一个人都看得到这个，但是先知呢，他是看见神的荣耀。先知看见神在神百姓中间的旨意，这个你才能做先知。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只看见啊这些教会的光景这么差，看见以色列这么败落，我们只会批评。但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旨意不会更改，而且呢，我们就能够因着这样看见神的旨意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有一天要带领众儿女进入荣耀里面，神的旨意不会改变，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先知。所以你看见这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教会的好像光景很差，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就是说啊，这个以色列的光景很糟，但是一个先知呢，他看见异象，知道神是这么荣耀的神，神的旨意不会更改，神要把这些你看认为最不可能的人呢，有一天都要带到荣耀里面去，这样子你可以被设立做先知。但是先知还不止这样子，然后你就看见了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呢，他就开始吃这个书卷了。所以你看第三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但是你如果读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从第九节开始看起，第二章第九第十，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书卷啊，上面写的字是哀嚎叹息悲痛，但是你吃了以后呢，觉得其甜如蜜。所以你看，做一个先知啊，你不但有异象，你明白神的旨意呢，你还需要神的话来发表。所以要把书卷吃下来，书卷呢就代表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启示都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光有意象，如果你没有熟悉神的话，你不会发表那个意象。所以这个先知呢，你看见没有，他就把这个书卷吃下去了。一面你看见呢，外面写的字是哀嚎叹息悲痛，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但另外一方面，他吃下去以后呢，他觉得其甜如蜜，他知道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他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你看见他能够做守望者，是因为他先有了先知的职分。然后你读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他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所被掳的人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呢，一个做先知的人不但要传讲神的话，你还要忠心呢，因为你知道这个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都是额间心硬的人，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做一个先知不容易，他要忠心。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假先知，有假先知，你知道假先知的话都很好听的，真正的先知的话呢就很难听了。所以你看第七章第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二十六节， 以西结书第七章二十六节，你看审判要临到了啊，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真正听到神的话，因为他们悖逆。这个时候呢，就给假先知制造了很多的机会了，所以你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啊，你看以色列中有一些说预言的先知啊，神要以西结来攻击他们啊，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他们都随从自己的意思，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所以真正的先知能够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但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到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好，从第九节，好，我们看一下第九节，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你看主对假先知他非常的厉害严厉。好，现在回到三十三章第七节，以西结三十三章第七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我们提到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神立的守望的人啊，为什么是神立的？因为这是有条件的，就他们先被呼召做先知，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啊，他们知道，他们不看百姓的光景怎么样啊，他们向着神忠心，他们熟读神的话，所以他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个使他们能够被呼召成为守望的啊。但是更重要的，这守望的还要能够听啊。你知道我们都读神的话，但我们能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这就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听呢，是一种活泼的听，还不是你读圣经而已。那怎么样能够听得见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就藏在我们里面，这个话就是一个活泼的话，是一个 rhema，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如果你住在主的里面呢，主的话呢就藏在你的里面，这时候你就能够听得见了主的话。换句话说，这就好像在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能够听见主的话。我们知道守望的人啊，他都站在高处，对不对？因为他在高处看得见嘛，所以他为什么是站在高处呢？就提醒我们，一个守望的人都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只有常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才能做一个守望的人，你才能够听得见啊。所以这个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被人群包围，我们不能够一直被工作包围，我们也不能够一直被环境包围啊。当然我们的身体可能不一定能够脱离这些工作、这些环境、这些人群， 但是我们的灵总要脱离。我们要常常学习，在即使在环境中也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要等候，要思想，要仰望，要瞻仰。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一个守望者要站在高处，因为在高处他能看得清楚，他能听得明白。所以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然后第三点就讲到他要 警戒他们，所以一个是他是神所立的，一个是他要能够听，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是神警戒，要替神警戒。一个警戒人的人啊，一定自己要警醒的人，你不能睡了，别人可以睡，你不能睡。换句话，你里面要常常警醒，你不能睡。另外一方面呢，你要向人发出警告。你知道，我们不但是要，譬如说提醒人，但另外一点呢，这个警告呢，也是向着。我们也要转向神，因为一个守望的人是常常怎么样呢？圣经讲到，一个守望的真正守望的人是常常向神发出祷告祈求的。因为你会发觉，有的时候你的话人家不会去听的，但是你不能就停在这里了，你还转向神，昼夜祈求神来做工。所以这是守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人家不听，因为他们耳尖心硬嘛，就像以西结碰到人，但以西结然后就这样就停了吗？没有，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昼夜祈求。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些守望人昼夜在神面前呼求，盼望怎么样呢？使耶路撒冷能够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守望的人他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功课。身上啊，就看见他是有警醒的意思跟守望的意思。但是一个守望的人，他不是光是提醒而已哦，你会看见他做事师，他一定也牧养，他一定会教导他们，不仅仅说提醒而已，他也会教导他们。所以你如果继续看啊，以西结的第34章，刚才我们看到以西结33章，神呼召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对不对？但到了34章呢，神就叫他注意牧养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一个守望的人啊，跟牧养的人常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不是光提醒而已，你要把正确的路摆给人家。所以你看以西结34章呢，就特别提到啊，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啊，或者我们先看第六节好了啊。34章的第六节，你看他说：“我的羊，这神说的话，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哦，你看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很伤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羊，神的羊。但是呢，你如果你读第二节到第五节呢，你就发觉当时的牧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有很多的牧羊人，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羊，但这些牧人呢，神不喜悦，神说你要发预言攻击这些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呢？所以在当时的这些牧养的人，他们没有为羊着想，他们是从这个羊这边呢得好处，牧养自己。所以第三节，你们吃，他讲到这些牧人吃籽油，籽油是羊里面最丰富的地方，而是指的生命最丰富的地方。他们穿羊毛，你看这是 羊皮扒下来的羊毛，穿羊毛载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神用这个来形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就是牧羊的人呢只为自己着想，专门占这羊的好处，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你看这边做首领，这些都做首领，不管是先知、祭司、君王也好，他们呢辖制他的百姓，神的百姓，神的羊，却没有好好牧养他们。第五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羊一分散怎么样呢？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所以神的心很伤痛，因为他神第六节说，这是我的羊。因为很多时候啊，包括今天在内，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的羊，这些是我们的羊，但我们没有羊，只有神有羊，只有神的羊。但是呢，有些地方呢，要么就是牧人啊，他养肥了自己啊，辖制别人；要么就是羊就分散，也没有牧人，羊就分散，就被野兽吞吃啊，这是神心痛的地方。所以你看十一节啊，我们跳到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所以神自己做寻找的工作，这是他的羊啊。好，我们要看几处圣经，十三到十六节，你看啊，十三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你看肥的壮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牧者，因为他们养肥了自己啊。所以你看神心很痛。当然以西结所讲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被掳了嘛啊，所以到后来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就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的主啊。好，我们再来看啊，第二十三节啊，三十四章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大卫就指着王说的，就是我们主说的。但是他一直提大卫呢，因为我们的大，因为大卫跟主有一样的经历啊，因为大卫是先做牧羊人，他才做王，对不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也是，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先做牧人，再回来的时候就做王了。那为什么他一直提到大卫呢？因为一方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另外一个方面，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牧羊者，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来了熊，来了狮子，啊，叼去了一只羊，他为这些羊呢，他跟这些狮子跟熊打仗，所以大卫是一个很好的牧者。但是大卫怎么能够做一个那么好的牧者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换句话说，你要怎么做一个好的 牧羊人吗？怎么，你怎么样去牧养人吗？你要先学习让神来牧养你。大卫是一个懂得的，大卫知道神怎么领他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怎么带他走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让他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大卫经历到神在他身上一切的这些属灵的经历之后，所以他能够做一个好的牧羊人。所以我们他，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主怎么讲呢？主是，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所以真正一个牧羊的人呢，你需要为你的羊舍命啊，这是第一个。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 20-21节，那就讲得更美了。主不仅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还讲到主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三章第20节21节这一段话讲得很好啊。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的主是大牧人，在各样事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所以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不仅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他要按着他心所喜悦的成全我们啊，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把他的性情，把他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不仅是好牧人，也是一个大牧人。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就讲到他是牧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这些长老呢，就是在教会中有服事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雅尔他的名字虽然是守望，但一个守望的人呢，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提到牧养，所以他不仅仅警告他们而已，他也带领他们。那怎么带领呢？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他在这里牧养，而且呢，他特别提到这是神的群羊。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不知不觉很容易落在一个陷阱里面，就变成我的羊了。那这容易落在这个什么题呢？你看啊，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不是按着神旨意，是按着神照管他们。其实意思是一样，但这里特别提到按着神，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牧养他们呢？是按着神。一方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一方面呢，让他们在生命上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按着神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你知道也许我们不是在牧养，但是你要知道吗，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牧养的工作，因为神总是安排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个弟兄姊妹在你的周遭，他们生命比你幼小，其实就在牧养。所以这门牧养不一定是你是做长老的人，而是呢，你必须要怎么样按着神照管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恶意。今天很多人的确是为了贪财，也不是侠志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最难的。因为大部分做牧羊的人都是侠志，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侠志，而是你自己要做榜样。你榜样做对了，人家自然就跟上了，你榜样不对就没有办法。然后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成了牧长了。所以你看见好牧人是从死里复活，不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大牧人是从死里复活，牧长呢就说他的显现了，我们主的显现。但他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见雅尔的名字守望必须是一个先知一样，有看得见听得见神呼召他，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神也乐意把他神儿子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心意，需要明白神的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但是呢，当你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有这样守望警戒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也是在牧羊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第十章四世纪第十章前面五节我们所讲的这两个士师的情形他虽然没有记载 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我们相信他的名字就是代表了他所做的这一切。好，第六节，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这里看见他们越拜偶像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当四世离开的时候，他们 又堕落下去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真正的与神发生关系，他们是因为有人指导以后他们还听，没有人指导他们就失落了，而且呢拜偶像越拜越多，本来是巴利跟亚斯塔鲁，现在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那以前他们可能拜耶和华也拜偶像，现在呢完全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我们晓得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那时候他们刚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的，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那时候在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那时候神对他们说话神有一个爱的呼唤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神拣选以色列人，神行了那么多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为了什么呢？是盼望让万民因着以色列人来认识神、敬畏神、归向神。结果你看他们失去见证不但失去见证呢，也失去了影响力。他们应当是怎么样承受神这么多的恩典，应该是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周遭的人的，结果反而呢被世界吸引拜偶像，当然最后就被掳了感谢主，你知道到了国度的时期，这些以色列人还要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的旨意从来没有不会更改的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节特别讲到我们都是什么世上的盐，对不对？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代表说我们应当是有见证的但是很可惜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所以我们常常就失去了味道了，以后无用，不过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现在呢你看灯台也不发光了就是说如果光景不行的时候，你看也失去了味道也不发光，所以呢你不但不能够影响别人，你反而被人家影响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讲的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悔改，把灯台挪去，因为已经不会发光了，那还留下来干嘛？但是很感谢主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特别提到什么呢？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看他所描述的你从远处去看他所描述的，整个新耶路撒冷就好像一个灯台。那下面有十二个根基，对不对？然后有墙、有碧玉，然后有光射出来，就好像一个大灯台。所以在勇士里面教会还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灯台。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好，我们再看，再回到四世纪第十章第七节。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把他们交在原有些翻译是把他们卖给这些人，卖给非利士人和亚门人做什么？做奴仆，做奴隶。你看 本来他们在神的面前是这么好的，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现在呢因为离弃神就被卖了，卖给谁呢？非利士人跟亚门人。哦，这两组人很特别，为什么呢？一个是在他们的西边，一个在他们的东边。亚门是在这个约旦河东，非利士呢是在犹大的西边，靠近地中海的，所以他们就被两边包夹起来了。所以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所以亚门人兴起来以后呢，这个基列地的以色列，你知道基列地很大一块的，事实上包括这两个半支派都在这个里面的。好，现在一下就十八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引法连族，以色列就甚窘迫。所以你看这些亚门人很厉害，他不但把这个河东地的基列和骚扰他们，还过了河攻打犹大、便雅悯、以法莲，再加上非利士的话呢，他们真的是觉得窘迫了，所以以色列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主巴利。这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了，因为受压迫啊，一个人受压迫就容易看清自己的罪，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本相，不受苦你还不觉得呢。十一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非利士人、亚门人跟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所以神在告诉他们神从前拯救他们的历史，脱离埃及我们都知道过了红海嘛，对不对？亚摩利人因为当时他们旷野走完了以后，他们越过了摩押，到最后就到来到亚摩利，那时候你记得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都是神拯救他们的。亚门人我们知道常常在教导他们，因为在第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你看那些摩押王伊西伦的时候，亚门人也在这个中间，亚玛利人也在这个中间，也叫他们脱离非利士人。那时候神兴起什么三家，记不记得用赶牛棍就打了六百个人。西顿人是从北边来攻击他们，神也常常救他们。亚玛利人也是，马云人呢不知道是谁，但是有些人讲就是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你知道在基甸的时候就有阿拉伯人跟那个米甸人一起来攻击的。他说，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了神，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神说不再救我，但是神还很担心他们，你读后面神心中担忧，就好像一个 父母亲 很狠，我不再管你了，但实际上还在偷偷看他们，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心，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很厉害啊，他们讲话就是说，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但是事实上神在担忧，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很厉害，他们十五节就讲到，他说我们情愿随你凭你随意待我们吧。我记得大卫曾经讲过这句话，因为神曾经给他三样灾嘛，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慈爱，我不要落在仇敌手中。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悔改，一方面呢他们马上就除掉偶像侍奉神，所以可以看见他们真心在悔改，最少这个时候，所以神就心中担忧，怕他们受苦，你知道，你看到没有啊？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就是河东这个地方啊。那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啊，圣经上好几个米斯巴，那这里的米斯巴呢就是在河东地的米斯巴。所以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就彼此商议说， 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们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回转向神，一方面因为仇敌来了，所以他们也聚集起来，但他们没有一个领袖能够领导他们，所以他们盼望有领袖兴起来能够带领他们来对付亚门人。所以神就为他们兴起了领袖，这就是下一章我们所要说的。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他们真的是还是这么刚硬啊，拜偶像，但是因着受苦的缘故，他们终于柔软下来，也愿意转向神啊，盼望神能够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给他们兴起了耶弗他，就是下一章所要提到的。